好，我们就翻到约翰福音的12章啊，12章。那12章里面有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啊，就是玛利亚打破香膏，那么来膏抹耶稣啊。我们看一下12章第一节啊，逾越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。那么在那里呢，有给耶稣预备宴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人中。那我们再看到伯大尼，这个伯大尼指的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大概3公里的地方啊，就是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，那么他们家的地方啊。那伯大尼也是一个充满见证的地方啊。我们在11章里面有一个死里复活的神迹，对不对？哪一位从坟墓里面走出来了？拉撒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死里复活的见证。然后马大是一个服事的见证，对不对？那玛利亚呢？玛利亚是静坐在脚前，耶稣脚前的那一位啊。同时在12章里面也会特别提到啊，是他是用香膏打破香膏来抹耶稣脚的那个女人啊，所以这是伯大尼是一个充满见证的一个地方啊。那么逾越节前六天特别讲到逾越节，因为耶稣就是那一位逾越节的羔羊，即将要被杀的羔羊，同时这位被杀的羔羊也要从死里复活，那复活生命要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边讲到说，在那里有人呐、啊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，那人到底是谁？那如果我们看到其他本的这个福音书里面提到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啊，在讲义上也有把那个经文列给你们回去查考啊。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，那也有的解经家说啊，这个西门就是马大的先生啊，是不是属实不晓得啊，只是有人这么说啊。好，那么他们在这里就接待了耶稣啊，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一斤到底多重啊？大概等于1磅，你就知道啊，1磅啊，那。极贵的真纳达香膏，这个纳达是一个在产在印度的一个种植物，它就叫纳达。那么利用它的根跟茎，可以制造出非常浓郁香味、特殊香味的这种香油啊。那么以色列的妇人呢，经常会把他钱都存下来，去准备一个浴瓶啊，用浴瓶里面就放香膏。那这个香膏什么时候用呢？新婚之夜打破干什么？抹自己身上，没有，是抹新郎，反正就是把它献给他最爱的一个人啊。当然又有香膏呢，是抹在死人的身上，代表对死人的一个尊敬，那么思念等等啊。玛利亚就拿着这一斤极贵，那到底多贵呢？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说，这一个卖主耶拉说可以卖30两哦，啊，中文的翻译给你讲30两的银子，哇，那一定很多的，不是的哦，应该是30个银子，那小银子啊、哦，那有时候这样翻算啊，应该是在当时啊、哦，三十两银子的这个价值，大概是一个工人啊，那么他工作一年的工资大概是这么多啊、哦，多不多？也蛮多的哦，也是蛮多的啊、哦，所以极贵哦。你看一磅要一年做工，一年不吃不喝，然后存下来钱一瓶香膏，所以这是极贵重的真纳达香膏啊。然后抹在哪里？抹耶稣的脚啊。然后呢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那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在脚，一个是头发，这又代表什么意思啊？头发对女人来讲，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啊。哥林多啊后书那边有特别提到啊，女人荣耀在头发， 啊，长发是女人同样。啊，有姊妹听到这里，哦，我要留长头发。啊，如果你是因为这一句话去留长头发的话，那你就是按照字句在活，懂意思吗？啊，好，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女人，这位女人啊，当我讲女人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说，哎，黄牧师你怎么用女人这一行很粗俗，还骂人啊？不是，神在创造第一个男人，然后就创造另外一个女人，对不对？创造完之后，哎，亚当看到这一位，他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这是我肉中的肉，可以称他做什么？”从男人的口中讲，这一位是女人，而且这个女人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，重要不重要？重要，太重要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这个女人，这个男人就怎么样？不完全。这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句最宝贝的情话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啊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代表说，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，没有了你，我的生命就没有价值。哇，这个比什么山盟好还是还要棒，对不对？骨中的骨，如果少这个骨，我的骨就不成形了。这个代表讲的比较白话一点，就是你泥中有我，我泥中有你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你就没有我啊，所以这是非常紧密的一句话啊。跟你们讲这干什么？好，来，我们再往下看啊。所以讲女人，这个女人是非常好。其实女人的名字，真正的名字就是亚当，亚当，对，就是亚当，另一个亚当。所以这个身份是平等的意思啊。好，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。好多女人的头发是最尊贵，是她的荣耀，但是她去抹耶稣的脚，脚是怎样？可以是身体里面最脏的地方，因为你的脚是踩在地上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用最尊贵的去尊荣，去高抹一个最好像感觉最卑微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也代表玛利亚是一个懂谦卑顺服的人，把自己的荣耀在神面前，你的荣耀不算荣耀。那你如果到启示录里面去看的时候，当天上24位长老看到那个被杀的神羔羊时候，他们就俯伏在他面前，把头顶上的王冠拿下来放在那个脚前，同样的意思。王冠就是一个最荣耀的一个象征，对不对？但在神的面前，这个王冠怎么样？一文不值。怎么一文不值？连什么都没有，看都不用看，放在脚前。也就是说，把你最好的奉献给神，是不是一种浪费？绝对不是的，绝对不是。哦，那有一个门徒啊啊，还有我们看哈，那个满了香气，一个香膏在浴瓶里面，请问会不会有香气？当然不会有香气，除非这个浴瓶怎么样打开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浴瓶在里面，但是你的浴瓶碰到主的时候，你如果不打开，请问香气会不会出来？不会，一点都不会。但是今天如果主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把我们的浴瓶一打开，那就满了什么气？香气，对不对？要把你最好的献在神面前，这个香气也是一种见证啊。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香气，那也蛮糟糕的，就是好看却没有那个实质的内容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？哦，好属灵，对不对？周济穷人要不要做？要，尤其是在逾越节时候，那犹太人啊，尤其是男子啊，成年男子，他们都要啊到这个圣殿里面去敬拜神，所以这个时候也有很多的穷人，所以他们在这个时期就会去周济穷人啊。周济穷人是一个善事，是也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啊。但是我们看下面，你看啊，他说这话，说犹大说这个话呢，并不是挂念穷人。哎，你说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？除非圣灵启示给作者， 对不对？否则作者又如何去揣测？是不是？那么圣经里面所有的话语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可见是圣灵在光照这个作者，把犹大心里所想的把它写出来。他不是挂念穷人，他说这话呢，不是挂念穷人，乃是因为他是个什么贼啊？从哪里看出他是贼呢？他带着钱囊，而且常常取其中所存的。那么耶稣的门徒里面，他是管财务的啊。他管财务就带着钱囊，常常从钱囊里面公库通私库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一种窃取，所以是不是贼？是贼。你看做贼人讲出来的话属不属灵？很属灵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这个是不是属灵的一种实质？不是，就是虚有其表，跟法利赛人一样，对不对？自己试一下，做的是这种勾当，但是外表上却要讲出很属灵的话。而、哦、我们有这笔钱好可惜，这个这么一瓶香膏哦，可以周济很多穷人，那为什么要来抹耶稣的脚呢？对不对？太浪费了。但是我们想想看，高抹耶稣是一种浪费吗？绝对不是。坐在主的身上，任何再珍贵的财物坐在主的身上都不浪费，都不浪费，因为这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事情。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。耶稣说由他吧。由他吧是什么意思？你说犹大，你不要拦阻他，你不要拦阻马大用香膏，这么昂贵香膏抹我的脚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玛利亚真的是抓住耶稣的心，很重要，很体贴耶稣的心。你看耶稣之前一直在讲说他要上十字架，然后三日之后要复活，请问这一些弟子们哪一个像玛利亚一样这么细心？他们听了不懂，不但不懂，而且没有任何行动。而耶稣不仅讲了一次，他讲了两次，讲了三次，好像跟木头人讲了一样。诶，他们还不晓得耶稣到底干什么，但是这一位玛利亚却是贴近耶稣的心，把他最珍贵的真纳达香膏打破，用自己的头发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。这玛利亚真的是很贴近耶稣的心，所以有时候不要怪弟兄很粗心，哦，尤其在服侍的道路上，好像很粗心啊，怎么不知道啊？男人就是很粗心啊，啊，女孩子啊，姊妹们说，通常一般来讲是比较细心的啊，各有所长。但是神立谁做头呢？男人，不要不平。所以男人的确需要有配偶来干什么？帮助他，你就知道谁比较聪明，比谁比较能干，你就知道啊。当弟兄也不要吃味，感谢主造了一个女人可以来帮助我们成全这一位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既然是被成全的头，你要用心啊去爱那一位帮助你的人，了解了没有？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做的话，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。阿们、yeah. 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。那请问哦，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是不是代表说他不关心穷人？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其实耶稣一样是非常看顾穷人的啊。但是耶稣在这边特别提到说，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你们要做善事是随时可以做的，但是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怎么样？不多了。而且你坐在我的身上，绝对不要以为那是浪费，那反而是让神很得喜悦的一件事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常常来思想，什么是常有的，什么是不常有的。常有的你常常可以做，不常有的一有机会怎样，你就赶快做，是不是？那个不常有，你就赶快抓住那个机会。阿们。所以你要去分清楚哦。 好，那么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，不但是要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感谢赞美主，这个拉撒路没有讲过一篇道，好像也没做过任何见证，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见证。什么见证？死里复活见证。他不用讲什么坐在那里，哎呀，这个人曾经死人啊，真的死人啊，现在竟然活在这里，哎呀，真的有神，是不是归荣耀给神？这就是见证。有时候见证哦，你有时候不用讲太多，你的生命就是一种见证。你坐在那个地方，哦，你就是基督徒，你那个生命的香味自然流露出来。拉撒路的见证是不是啊？很多人因为这样讲信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把他杀掉，哎呦，一个神迹明明摆在那个地方，祭司长竟然把他杀掉，想要把他杀掉。以前只要杀一个，杀耶稣，对不对？现在要多杀一个拉撒路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宗教领袖想要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自己的权势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对不对？还记得第十章里面耶稣讲的讲，那个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就是这样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啊。其实拉撒路到底做了什么坏事？也没有，他竟然就把他杀掉啊。那这边特别讲到祭司长啊，我们讲到祭司长的身份啊，一般的祭司长呢，他一般都是所谓的撒都该人。不晓得你们听过这个撒都该人啊？法利赛人你可能常常听的，对不对？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都是犹太人，只是犹太人里面呢，特别遵守他们的律法主义的这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啊。那另外一群呢，他们是属于比较宗教领袖阶级的，叫撒都该人。那撒都该人呢是比较有钱的、有权势的啊，但是他们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。法利赛人是相信的哦。啊，但是撒都该人是不相信的哦。保罗也曾经利用这个冲突对他们来讲道啊。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，那撒都该人就属于祭司长这一类的，他不相信死里复活这件事。然后现在明明就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在他面前，请问这个是成他的眼中钉？哎，我不相信的，竟然有一个，那我就要消灭证据。你看又来了，想要杀。所以他们到底活得有没有真理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。好，那么理由是十一节，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缘故就去信了耶稣，就是信了耶稣啊，所以要把他杀掉啊。好，那么十二节，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啊，听见耶稣要到耶路撒冷，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说：“拉撒，赫撒那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”那么耶稣得了一个驴驹，就骑在上面，如经上所记的。而西安的民啊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耶稣要进到王的城啊，就是耶路撒冷。啊，耶路撒冷要进城了，骑着驴驹。那我想别其他的福音书这个驴驹怎么来的，那其他福音书有记载啊，就请你自己看。那么以色列呢，这个地方以前不太适合马啊，不太适合马，因为它的地形的关系，不是平原，马只有在平原里面可以快跑，对不对？但是以色列这一块地啊，高高低低啊，低到海平面以下很深的地方啊，高也蛮高的啊，黑门山都很高，所以这个地形呢不太适合骑马啊，所以他们一般连君王都可能都骑着驴子啊。那驴子呢，驴子跟马有什么不一样？除了外表上，马是拿来作战的，战马，没有人骑着驴子在打战的，没有吧？没有。这个驴子呢是君王骑，马也是君王骑的，但是作用不太一样啊。如果你是骑马的君王，是代表是打战的啊。那骑驴子的话是和平的君王。那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骑驴子进耶路撒冷，因为他来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，乃是要来拯救。那拯救的话是和平，所以耶稣是和平的君王，阿们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骑着什么？白马。所以骑白马来了，代表他来是要干嘛？ 审判，所以第二次再来说是在审判的啊，那就是没有机会的。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这一段时间呢，有人称他做恩典时代，神把恩典要给我们，因为他来是要让人可以因为他在十字架的救恩，你相信了你就可以得救了。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你要信，抱歉，来不及了，因为他来就是在干什么？审判。所以我们当趁着这个机会还在光明当中的时候，就应该来接受耶稣，而且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。阿们、yeah. 所以有人说这一段时间叫做恩典时代，也有人称它做教会时代。这一段时间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责任，很大的托付，就是大使命。马太福音的28章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对不对？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们也要这样去教训他们。所以大使命有两个哦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使人做门徒。第二个使命是什么？你要教他怎么做门徒，你要教导他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。啊，这个拿棕树枝，棕树枝代表欢迎的意思。他以色列呢，这个出了埃及之后哈、哦，哎呀，不是马上就好日子哈、哦。他们来到旷野，就碰到没水，对不对？没水喝，来到一个一个泉，叫做马，哎，那个叫做什么泉呢、啊？苦井的，有没有记得？我突然忘记了哈、哦。马拉啊，马拉。马拉是苦水，一喝，哎呀，死摩西，摩西好可怜，每次都被骂啊！啊，你干嘛？那埃及那个尼罗河的水多好多甜呐、啊！来到这个地方喝苦水，苦水能不能喝？不能喝啊！那摩西怎么办？祷告嘛。那祷告，神告诉那个策略，什么策略？拿一个树枝啊，丢到水里面去。这个树枝代表十字架。你是苦的，但是因为十字架你就变成什么？甜的。哎，真的嘞，变甜水，他们就好高兴喝了。啊，走走走，又走了，走到又遇到旷野，又没水喝，怎么办？死摩西啊，没有，现在讲的是这些犹太人啊，就是我们啊，抱怨啊。啊，神就带到他们到以琳，有没有啊？以琳，以琳就看到哇，12棵什么棕榈树啊什么的，12个水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好高兴。棕榈，什么棕榈？沙漠中的绿洲啊，快死了，看到它好高兴，就是欢呼嘛。所以他们拿棕树枝，对不对？讲何塞纳，何塞纳什么意思？何塞纳是求救的意思，是一个拯救的意思啊，就是。请你现在来拯救我的意思。何塞纳，何塞纳，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啊，所以说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他们想要的是什么？以色列王，要这位弥赛亚只做以色列的王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是只有一国的王，我们的神是怎样？万王之王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心态上是不太对的，但是他们欢呼是正确的。但是你也不要高兴太早啊，高兴就要高兴一天就好了啊，因为3天之后喊着说钉死他的，也就是同样一批人啊，一批人啊。好，再来往下看啊。那么这些事啊，起先门徒不晓得，等到耶稣得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。什么是得荣耀？就是他上十字架。哎呀，上十字架是得荣耀，为什么是得荣耀？满足神的心意，从死里复活，救赎的大功完成，这叫做得荣耀。你要不要得荣耀？那你要先上十字架哦。啊，你在上面啊？哦，
我在背。
哦，你在背啊？啊，光背还不够啊，要上十字架，把你的老我钉死啊！要先钉死，而且要死透，死得不透还不能复活，对不对？痛不痛苦？痛苦，但是苦不会白白受，那是得荣耀。所以不要因为一点苦就开始埋怨，你要为你受苦感谢主啊，这是得荣耀的时候。不容易哦，基督徒学这功课是不容易哦，但是等你走过之后再往回看，那是甜美的。 当耶稣上十字架一点都不痛，不快乐，他是很痛苦的。但是啊，在希伯来书那边告诉我们啊，因为耶稣因着那永恒的那个盼望，一个是永恒的盼望在那里，就轻看十字架的苦楚，对不对？我们今也要学习像主耶稣的样子，我为了那个永恒的荣耀，我就轻看目前所受的苦楚。连保罗都说啊，我现在所遇到这些啊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啦，比起那将来永恒的荣耀，这些都算不了什么。但是你看这个保罗的一生啊，他所受的哪一个是自战自清的？他所受的我们都没受过，被鞭打，每次呢40减一下，有没有鞭打？鞭打你知道吗？衣服脱下来就开始鞭了啊，是为什么40减一下？那几下？39下。因为照律法说是要鞭40下，那减一下代表是恩典，懂吗？就少打一下。他被鞭打三次，每一次打都不成人形，被棍子打，遇海难三次，海难泡在海里面一天一夜等等。保罗所受的苦我们没有受过啊，所以你要说，哎，我受这个苦自战自清啊，真的你是自战自清了。保罗所受的苦一点都不自战自清，但是保罗想说，如果比起以后那个荣耀来看，我现在所受的苦，那个苦叫做自战自清，苦不苦？苦到极点，但是那个荣耀荣不荣耀？哇，那极其荣耀。那我为想要得到那个极大荣耀，这些不算什么，咬个牙撑就过去了。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弟兄姊妹哈，这一些属灵的领袖哈，为什么把它摆在前面，好像一台戏给我们看？那就激励我们，尤其在苦难的时候，啊，你就可以熬过去啊。好，那么这些人等到耶稣得荣耀才想起，只要这个想起哦，圣经讲想起是谁的工作？不是你想起的，是圣灵让你想起的。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啊。好，那我们可能要快一点哦，我们就直接跳到23节啊。很抱歉哦，有一些不是说不重要的经文哦，只是说我比较重要的经文我把它提出来啊。那其他地方你回去好好的去思想啊，去看啊。如果你看不懂，我们随时就是啊，周间你也可以跟我联络啊，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啊。23节啊，耶稣说啊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上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好，我们就先来看这一段。我想这一段经文大家很熟，但到底在讲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哈。他说：“人子得荣耀时候到了。”啊，那这到了呢，就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。那我们知道播种的时候，把麦子的种子放在土里面，这个麦子就会开始吸收水分了。一吸收水分的时候，它的外壳就必须怎么样？先腐烂掉，要先腐烂掉，烂掉，烂掉之后，这个麦子里面的种子呢，就开始往下就生根。那长上在上上面呢，就开始发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我们想想看，如果这个麦子一直要保存的话，那也就不能碰水，那这一粒种子就可以保留很久，这个生命就可以保留很久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吧？但是保留再久还是一粒而已。但是如果我们放在土里面去，它吸收水分，外面的壳就烂掉。这烂掉好像是死掉一样，但是好像死掉却是没有死掉，却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，不但能够长出根，吸收水分养分，而且长出芽来，这芽以后长大之后就可以长出更多的麦子出来。那耶稣用这个在比喻什么？他说我现在是要得荣耀的时候，怎么得？要先死，而且是真的死，不是假的死。他用他的身体当作麦子的壳一样死掉，上十字架。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是死的，他的旧有的生命是死的，但是他的死的时候， 道成肉身的这个肉身死掉之后，里面那个道就可以怎么样出来了。以前那个隐藏的那个道的隐藏在这个肉身里面，他的神性整个被限制在这个肉身里面，现在因着他在十字架的舍死舍命，他的道身这个肉身没了，那里面的那个道真道就出来了。所以耶稣说，当人子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就吸引怎么样万人来归向他，也就是万人代表很多很多人，因为他在十字架的救恩，他们就得到神的生命，那就是永生。这样的意思你了解吗？解释的清楚吗？如果耶稣今天不上十字架，道成肉身就是肉身，肉身不但救不了你，肉身也无法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上十字架是唯一的方法，唯一拯救的方法。再来他说，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其实中文翻的不是很好啊。那么那个生命呢，前面说爱惜自己生命是代表爱的是自己的魂的生命。我们身体的结构大概讲一下啊。那么身体结构大概分成灵魂体这三个部分。体就是我们肉体，这个肉体我们有，其他动物也有，它饿了就要吃啊。但是动物没有所谓的灵啊，没有灵，因为灵只有神给我们。因为做好之后，我们人被造了之后，神在我们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那个气就是灵 spirit， 是个人的气息啊。那我们大概讲一下，就是说体就是我们肉体的需要，你不舒服你就会哭会叫，想办法把它解决，对不对？那饿了你就想吃啊，等等等等，有各种的欲望啊。那所谓的这个魂的部分，就是包含思想、意志、情感，这个我们有，其他动物也有啊。思想、意志、情感啊，你饿了，你身体需要饿了，那你这个时候开始思想咯。饿了你怎么去解决饿的问题？那吃嘛。但是我们人对吃，那你知道你就要工作嘛，对不对？赚钱嘛。那如果你不想工作，你也不想赚钱，怎么办？那就抢着偷嘛，去骗嘛，是不是？你用各种的方法，然后又牵涉到另外道德观的问题。那其他动物也是一样啊，那它饿了它就要找东西吃，对不对？它只要找到东西吃，它就可以满足它肉体的需要啊，思想、意志、情感，这是魂。那么灵的部分呢？灵是敬拜跟神的关系啊。所以你看到各个民族，不管是多文明或多落后的，他们有共同的特性，就是他们会去拜神，只是拜的神可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看原始部落会拜神，会呀、啊，不然就没有巫师了嘛。其实巫师套过来就是祭师嘛，对不对？都是处理拜神的事情嘛，跟神的关系的嘛。哦，所以你看都有，但是你从你去看其他动物。有没有哪一只猪或哪一只狗在拜神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因为神没有把他的灵放在他们身上。啊、哦，这样了解没有？好，这边讲说，凡爱惜自己那个魂，爱惜自己的那个魂的生命，就会失上生命。后面那个生命指的是永远的生命，那就是永生。如果我们只是在追求我们肉体的享受，只是你的目标都在追求肉体享受的话，那你就会失去那个永恒的生命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，后面说，在这世上啊，恨恶自己生命的，这个恨恶跟那个前面的爱惜，这是一个比较，不是绝对的哦。不是说基督徒你要恨你的身体哦，没有，神要我们好好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啊、哦，对不对？这个讲的是它的位置的高跟低，强跟弱是一个相对的关系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爱你的肉体超过爱神的话，那你就会失掉那个永恒的生命。这样了解吗？ 那如果你去轻看你肉体的需要，而更专心去追求神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那永恒的生命。这样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可以了解哈。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，就是你的 first priority， 你的 priority 是怎么排的，很重要啊。那么真的如果说我们可以啊，这是把自己的欲望降低，神不要，不是叫我们不要有欲望哦。你也不要以为哎，信了这个基督教之后好像我们不能有自己的欲望一样哦。所以有因为有这种想法，所以就发展出其他的诺斯底主义的。有一种叫做哎，这个叫做就是你不可以啊，享受，你不可以结婚，你要克制你的性欲，要克制你的这个食欲，然后要让自己像苦哈哈的，然后修行，有没有这样子的？那另外一种是说，我们要开始放纵啊，放纵自己的肉体，而产生不同的看法出来。那这些都是异端啊，都变成异端去了。其实神不是告诉我们不要有欲望，正不正常？哎呦，黄牧师你很危险哦，讲你要有欲望，当然要欲望啊，不然你怎么活下去？要不要食欲？要，你当然要吃。讲的比较难，你要不要性欲？要，这神给我们的，但是性欲要用对地方，圣洁，对不对？你跟你太太，否则没有性欲怎么有下一代？神要我们祝福我们这样，你要生养众多啊，你没有性欲就不用生了，是不是？这是神祝福的，但是你不要滥用，不要污秽那个床啊！床是代表你的婚姻，你的婚姻是要圣洁，在圣洁里面。然后你又可以有各种的欲望，可以，欲望是正常的。但是如果你过度追求那个欲望，我吃，我一定要吃最好的，没有龙虾我不吃饭的。我穿一定要穿 Nike 的，一定要 Smile， 否则我就不穿。这个就怎样？超过了。懂不懂？这个欲望就怎样？超过，你太看重那个东西去。我开车一定要开哪个标志的，否则不开。对不对？那就太超过了。这样懂这个意思没有？你可不可以开车？可以。你可不可以开好车？哦，你不要听黄牧师讲啊，用那个标志我就不能开啊，把它遮起来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可以开，而是不要因为你爱这个东西超过了爱神。你了解意思没有？好，这是很重要的哈，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啊。好，二十六节说：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很给我们很好提醒。我们今天服侍的是谁？神。神在哪里？你真的愿意跟吗？你愿意跟吗？真的哦，耶稣在马槽，你愿意跟吗？像东方那几个博士，而不是跟一天两天哦，他是跟了好几年哦。跟到了之后，就把最好的跪在耶稣的面前，奉献给他。你愿意吗？马槽哦，那我跟耶稣应该做王公啊，做王公才对啊，应该做宰相嘛，左丞右相啊，现在来啊，马槽啊。还不是医院的马槽，你要跟一样哈。那耶稣在世的时候，走遍各城各乡，要你离开冷气房到超市发单张啊，考虑。哎，你真的跟吗？耶稣上哥哥他，你跟吗？你也跟哦，感谢赞美主哦。钉在十字架，你跟不跟？没关系啊，钉耶稣就好，不要钉我。你跟吗？你也要跟，服侍我的就要在哪里，这是跟随耶稣。好的时候跟他好，不好的时候你一样跟到底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啊，很美的应许哈。所以每位服侍的心态要对准耶稣，你才不会失望。如果你是跟着人的话，一定失望。一定会跌倒。阿们。好，我现在心里忧愁。耶稣也忧愁耶。 因为他是人，百分之百的人，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。那个心理忧愁，那你就想看，这是灵魂体的哪一个部分？魂，耶稣一样有魂的部分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忧愁什么？上十字架吗？不是，他忧愁的是上完再上十字架，有一段时间，大概三个小时时间，啊，天是黑的，他与父隔绝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是这一段时间。因为你看到耶稣，他时时刻刻跟神很亲密在一起，但是那三个钟头，天是黑的，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：与父完全的隔绝。为什么神转眼不看他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他承担所有世人的罪，所有罪都在身上，罪存在，神绝对不看。这一段时间是最难的。耶稣说：“我现在心里忧愁。”指的是这一段。我说什么才好啊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。啊，他是最痛苦的、最难熬的是这一段时间。但啊，感谢赞美主，耶稣实在爱我们爱到底。他说：“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，我原来是为了这个荣耀的时候来的。”与父隔绝这时候是荣耀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是承担所有罪人的时候，是他要完成救恩的关键的时候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，不是荣耀我这个 nothing， 在神面前一点都没有什么荣耀啊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？谁说的？天父说的。
我有问题哦，因为我一直看不懂为什么耶稣会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候。如果他一直都是在预备为这个时候来的，只是因为他的魂的问题。
魂，他在魂里面，按照魂的生命来讲，能不上十字架最好，对不对？太痛苦了，肉体的痛苦，被羞辱的痛苦，最重要的痛苦，跟神完全隔离的痛苦。所以在魂里面的祷告，救我脱离这时刻。但是在灵里面呢，主啊，愿你来荣耀你。你要把这样分开来看。哦，所以为什么在科西玛丽园祷告的时候，那个流汗呢，汗滴下来如血一样，迫切到那种程度，同样情形也是。啊、哦。
我想请问一下，像你刚刚说，那个三个小时，他是把我们世人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，怎么会把罪都在他身上？
都在他身上。
怎么会把那个我们的所有的罪都？
他承担所有人的罪，啊，他背负我们所有一切的罪，啊，那我想你应该从属灵的层面来看这件事情，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，而他为什么可以承担我们的罪？要承担你的罪，他必须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他要来完成这个救赎的时候，他如果不成为那个罪的样子来承担我们的罪的时候，那么他没有站在罪的一个地位，站在人的地位上的话，他就无法来解决我们人类罪的问题。本来神要追讨那个罪，是追讨每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这一位，有人说他是第二位亚当，第二位亚当就代表所有的人类。其实你看圣经，很多时候一个人是代表所有人类，所以为什么亚当犯罪，我们也就犯罪？为什么？因为亚当代表的就是所有的人类。我不晓得这样解释是有点笼统，不晓得你能不能 get the point。 所以耶稣是代表所有的罪人来承担这样一个罪。好，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那么天父说：“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已经代表已经做完的。那已经荣耀我的名，指的是耶稣道成肉身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传道、医病、 赶鬼，他的言行所有的一切都荣耀的主的名，天父的名。他已经得了荣耀，但是他还要怎么样？再荣耀。那再荣耀指的是什么？上十字架这些荣这个事情，这样了解没有？好，然后那下面我们把三十节讲一下，我们就跳到十三章了啊。耶稣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乃是为你们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。那你想想看啊，耶稣从这个人的眼光来看，是他上十字架，不是世界上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讲说是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谁是世界的王？撒旦啊。好，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成为那个最深的代表，成为所有罪人的代表，来承受神的审判啊！神的审判是神来审判哦。有人说救赎，那救赎就是拯救，然后付出赎价，对不对？那有人一直在问，想一个问题：那赎价到底付给谁？对不对？付给谁？撒旦。有人说付给撒旦，那不是神跟撒旦做交易吗？神会不会跟撒旦做交易？当然不会啊。跟谁做交易？神跟神做交易。耶稣基督的宝血付出的这个赎价，赎价是用他的宝血付给谁？付给神，满足神对公义审判的要求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神的救恩才能够领到。那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讲到说，如果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楚的话，你就不可以从那个地方出来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在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是 pay off， 没有欠债啊。今天牛牧师讲叫转账，对不对？我们耶稣做的是 pay off 的工作，代表当你被拯救是完全的拯救，你不会欠一部分还在那边，还有 mortgage 没有pay off， 你没有这个负担了啊。好，耶稣承担所有一切。表面上好像世界的王已胜了，但实际上耶稣不但是死了，而且他是从死里复活。其他福音其他的经卷告诉我们，他是借着从死里复活，是败坏那掌死权的，有没有？所以他是得胜的君王。只有他从这个死里复活，败坏那掌死权的，才有办法把我们从罪里面完全的释放出来，完全释放出来。所以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啊。好，那其他就麻烦你们自己看了哦。我们跳到十三章，耶稣为门徒洗脚。我想这个经文对弟兄姊妹来讲也不陌生，而且常常听到啊，为门徒洗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背景啊。逾越节之前，耶稣知到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哦，好喜欢这一句话，神爱我们，主耶稣爱我们，是用怎样的爱？爱到底的爱。爱什么叫爱到底啊？你就不管你多坏了，不管你是英俊也好，丑陋也好，不管你是不是完整的，通通不管，他就是爱，爱到底。这个就舍己的爱，没有条件的爱，也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的爱。知道啊，把知道画下来。吃晚饭的时候啊，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啊。耶稣知道，也知道，又知道把它画下来。父已将万有交在手里，且知道，也知道把它画下来。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一直强调一个什么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哇，这太重要，可见这知道在第十三章里面多么重要。知道，也就知道自己在世上第一个时间不是很多了啊，也知道父已经把万有包含这些门徒们交在他手里面，他也知道啊，从神来又要回到神那边去，他都知道。也就是说在为门徒洗脚之前，耶稣都知道了，所以耶稣做这件事情啊。好，那么后面讲到说知道从神来的，如果你好好看约翰福音，也把它分析一下。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十三章一直在讲耶稣是从哪里来的， 他不断讲我是从哪来的，我从天上来的啊，我天上有一位父，我是道成肉身那一位，对不对？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，告诉人们他从哪里来，一章到十三章一直在讲这件事情。好，那猜我来的是谁等等等等，代表说我是从神那里来的，让你去认识我，以至于可以认识父而得着神。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，从十四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一章，耶稣讲到的是他要回到父那里去，代表他道成肉身的工作完了，他要被钉死十字架，钉完十字架之后他要回到神那边去。他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但要得着神，而且要建立跟神的什么关系。如何建立？透过十字架。如果你今天不透过十字架，你的罪你还在身上。今天只有信靠这一位为你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才可以成为在神眼中没有罪的人，那你才有办法跟神恢复关系。好宝贝啊，约翰福音是在非常宝贝的一件事。耶稣在这边讲，我知道我离世时间不多了，门徒们，你们现在要跟神建立什么关系？他要把门徒带到神面前。好，然后在这个发生这洗门徒之前呢，门徒的脚呢之前，这个门徒在逾越节的时候啊，耶稣虽然已经跟他们讲，哎，在三天之后，哎，在他马上上十字架，然后被钉死，然后三天会复活，然后讲完，这些门徒啊无动于衷，而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，还发生一件事情，什么事？大家争谁是老大？哎，他们不是想的不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了，我们该怎么来做？不是，而是争谁做老大。哎，当头子不在的时候，我们谁当头啊？真的是这一个。哇，我要是耶稣的话，我早就气得昏，不用上十字架就先死掉算了啊！这一群实在是很不长进的弟子们啊，还跟了三年半的时间啊。来，好，那么耶稣讲完就离席，站起来脱了衣裳离席。耶稣从宝座上离开座位，代表是一种降卑啊。脱了衣服，脱了衣服干什么？做事嘛，对不对？穿着睡袍干什么？睡觉嘛，对不对？脱了衣服代表仆人准备做事，拿了一条毛巾束腰，毛巾束腰，束腰也是谦卑啊，有时候是力量啊，利用力量束腰，怎么样？啊，你回家很舒服，第一件想做的就换衣服，把腰带松开，对不对？换上宽松的衣服，就打算不做事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出门，赶快腰带一穿一束，哎，就有力量啊，很奇妙哈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用毛巾束腰，也是服侍，谦卑的服侍。随后呢，把水倒在盆里面给门徒洗脚啊，用自己的毛巾，那么手术的毛巾把它擦干啊。耶稣的服务是全套的啊，没有做半套的啊。水自己端，对不对？跪下来洗，洗完之后还擦干啊，全套的啊。服侍没有做一半的啊，从头到尾谦卑，谦卑到底，是不是？他做一个榜样。然后等挨到西门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对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主啊，你竟然要为我洗脚吗？这个意思的后面就是说，你不可以帮我洗脚的意思，因为你是老师嘛。他们刚开始在争老大，为什么要争老大？因为吃饭的时候啊，进到人家家里去要先洗脚，对不对？脱鞋子洗脚，那谁脱鞋子洗脚的？仆人啊，小的要为大的脱鞋洗脚。他每个人都不愿意做小的，所以每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坐得好好的，宁愿让脚臭也不愿意先起来服侍。他们不愿意的，因为当你起来服侍帮人家洗脚，代表你是怎样？你是小的，要被使唤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每一个人不愿意，所以都坐在那个地方，通通没洗脚。我也不晓得耶稣进来的时候这门徒有没有帮他洗脚，圣经里面没有写，但是我想大概也没有。这些人为了自己的面子也可以做这种事啊、哦，就好像你们从来没并为牧师洗脚一样。看一下看一下， 耶稣回答说啊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但是后来必会明白。我现在跟你讲，你不明白，为什么？你们的生命还不够分量，你们那个属灵生命不够的话，你根本就不明白。那你不明白的时候，我做给你看，好成为你的榜样啊！耶稣都是做榜样的啊！耶稣不是用训他们，耶稣都是先做完榜样，从中才告诉你你学到什么啊！彼得说：“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脚。”只有这个彼得敢说不可啊！彼得常常对神说不可哦，啊，有没有？哎，好多啊！如果你去找找看啊，在圣经里面，你几乎可以看到哦，包含先知在内哦，敢对神说你不可以做事的，就是彼得。那彼得是比神大，对不对？常常这样子，你去看看彼得到底说了对神做了几个不可啊？你不可以这样，你不可以那样。哎，甚至当这个被圣灵充满，有一次彼得在一个削皮匠西门家楼顶，不是魂游向外吗？有没有啊？天上有个异象下来，有没有？哎，一个布袋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动物，对不对？神就跟彼得讲说：“哎，起来宰了吃。”彼得说：“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！哎，这个不洁净的动物啊，肉啊，从来没有吃进我的口，不可以。不管你是不是神，不可以。而且神还跟他讲了几次啊？
三次
哎。”敢不认主的也是彼得你看彼得、哦、性情中人很豪迈、啊、如果你跟他做朋友、啊、你会觉得哇，这个人真义气、啊、彼得就是这样的人、啊、但是神要用的不是讲义气的人，神要用的人是义人、啊、所以不要把义人跟义气混在一起、啊、完全不一样。彼得说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脚，永不可的意思知道吗、哦、你不可以的啊。耶稣说、啊、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、哦、很严重哦，你不让我洗，我跟你断绝关系、啊、就是没有关系 啊。等一下我们解释为什么耶稣这么讲、啊、这个西门、啊、实在心情中你看、啊啊、主啊，那既然你要洗、啊、不但我的脚洗一洗、啊、连我的手跟头也要洗，呵呵，洗全身的。哎，老师啊，不要做半套的，要做就做全套的。你看彼得，你看多么一个性情中人啊！耶稣就说哈、啊，凡洗过澡的人啊，只要把脚洗一洗啊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啊？后面那句话针对的是加略人那个犹大啊。那这个也有背景呢，有人不太懂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啊？因为犹太人哦、啊，他们要去赴宴。之前呢会先在家里、哦、把自己身体都洗干净、哦、也是用礼貌洗干净之后穿上他们的草鞋，他们的草鞋就是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拖鞋了、哦、然后就开始走，然后到主人家呢啊，进去之后那主人呢如果有仆人的话就会帮他洗脚啊，这样子、哦、如果没有仆人主人不在你就自己洗了，其实自己洗也 OK 的、哦、他们当时为什么不自己洗就算了，因为其他门徒都在啊，他们要争老大嘛，所以不洗、哦、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所以呢他们全身来讲，因为脚在走路的时候就沾染一些灰尘脏的东西，但其实身体其他部分呢是干净的，所以耶稣才有讲这一句话啊。我凡洗过脚的人其实全身都已经干净了，剩下脏的部分只剩下脚而已，所以现在只要洗脚，你只要把脚洗一洗，全身是不是都干净了？这样你再看这一句话是不是就很清楚了？好，那现在我把这个属灵的东西告诉你们，全身洗一洗，全身洗代表当我们信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个人救主的时候，我们洗的是重生的洗，全身洗就像我们现在受洗的接受耶稣，你洗的时候我们全身洗啊、哎、有吧，到水里面去然后再上来，对不对？这洗礼的意义知道吧？与主怎样同死同埋葬，埋葬代表什么？死光了对不对？你才埋葬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同死同埋葬，从水里上来同复活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全身洗。请问你全身洗要洗几次？一次就好了，你不要天天洗，像彼得一样还不晓得什么，哎，主啊再帮我洗一次吧，需不需要？不需要，请注意。但是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，虽然我们已经受洗了，我们是基督徒了，但是奔跑天路的时候，我们站的地方是不是世界？我们有时候不小心是会沾染到世上的尘土，脚是不是脏了？ 为什么要洗脚？因为脚脏嘛。脚为什么脏？因为世界嘛。现在我们要把脚洗一下，如果你把脚洗一下，全身是不是干净的？也就是说你重生的洗洗几次？一次。但是我们要认罪，认几次？
5次。
有罪就认，对不对？但是希望认罪的频率怎样？可以越来越少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约翰一书的1:9，还记得吗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个经文你要常常背下来，其实那个就是洗脚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说，如果你不让我洗的话，你就与我无份了？为什么？虽然你现在已经受洗了，你是基督徒，如果你地上还是沾染地上的尘土，你依然在犯罪的时候隔绝的。这是讲到交通，与神交通 fellowship 的关系，不是你得救的问题咯。得救是你的洗澡的问题。听到黄牧师说啊，那我每天洗澡洗一次就好了。不是啊，你要真的要跳脱那个字句哈、哦，懂意思吧？耶稣在这边讲的洗澡跟洗脚的意思，知道哈、哦？你得救了没有？你得救，你要确据的，我得救了。有人说，我好像不太确定，我可不可以再洗一次？可不可以？有人这样跟我讲啊，他说想再洗一次，可不可以？当牧师当然帮你洗。水洗跟点水礼，哦，没有手洗了哈。我跟你开玩笑的哈，就点水礼跟浸水礼功效是一样的，不在乎水多水少的问题哈。那有的教派说一定要浸水礼，浸信会嘛。那有人点水礼、啊、长老会嘛，啊，其实都可以。那有人说，哎，到底浸水礼的话，向前倒向后倒，我们两种啊。我洗的，我也是在灵粮堂哦。那我在灵粮堂的时候，我牧师是压着我头下去的哈、哦，所以我是趴下去的哈、哦。那我们教会呢，一定让你躺下去的，对不对？哪一种躺法死的比较好看？这有没有关系？无所谓，功效一样，在人的信心。我认为这样就有效了，那是信心啊、哦，所以都可以哈。哦，但是也因为这样就分派了哈、哦，不同宗派就出来了哈、哦。啊，神也允许，神也允许啊，没关系嘛，多彩多姿，对不对？哎，万家争鸣，最后的目的让大家能够认识神，最重要的啊、哦。基本的信仰把握住，其他的枝节 OK， 甚至有人要上讲台，不可以穿鞋子，扣的是什么？摩西，对不对？在荆棘火焰看到神，神说这是圣地，把你的鞋子脱下来。啊，他们讲讲台是圣地，所以上讲台之前哦，真脱鞋。还有的教会讲台不是放在中间的，是放在旁边的。神才是我们中间，你怎么可以摆在中间呢？你要放在旁边，对不对？也对也不对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按照你信心的程度给你成就，没有关系。所以你不要到别的教会看到人家，哎，怎么脱鞋子？哎呀，不卫生啊！你不要去批评 ，OK 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问题，除非他信息传讲信息的时候抵触圣经，或者你都应该尊重。阿们。对啊。所以，耶稣一直在告诉他们：啊，你若不洗，我就与你就与我无份。这个无份不是得救无份，你一定得救了，你洗过澡了，你已经受洗了，真心接受主了，那你就是得救了。但是你还是会犯罪的，说真的哦，这个我们的神很了解我们的软弱，我们一定会在犯罪。那你犯罪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去洗脚。这个洗脚代表的是你要跟神恢复关系，那你要先认罪。那讲到的是一个交通的问题，跟神关系建立的一个问题，跟神亲密的那个关系，这样了解没有？ 啊、哦，所以我们要享用耶稣。其实耶稣是让我们享受他的，耶稣服侍你，帮你洗脚，你是不是享受耶稣？我们享受主，但是你要接受他的洗。所以呢，啊，圣经又告诉我们，你要用水借着道洗净教会。你们听过这句话？用水借着道，道是什么？读过约翰福音，你应该知道道是什么的。神的话，你们要常常用神的话来洁净教会。其实教会就是我们了，要常常读神的话。你不读神的话，哎呀，你都生锈，你都不晓得。要用神的话常常洁净我们，还有要用圣灵更新，有没有？圣灵来更新我们，所以你要常常欢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校正的工作。因为今天刘牧师讲到，对不对？怎么跟从神啊？是不是神的旨意？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认定大方向，没错。再来呢，勇敢的打上去。第三个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心的问题，你要容许圣灵来校正你。你的心要敏锐，有没有？刘牧师今天讲好几次，你的心要敏锐，敏锐什么？刘牧师没有特别讲敏锐什么？敏锐圣灵的工作。让你接受圣灵的调整。诶，有时候诶，是不是真的要走在上面？你想走在上面，但是你走偏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都是羊啊，羊最容易啊，羊有几个特性啊，羊最容易啊，偏行己路啊。哎，我走自己的，哦，我好会爬山哦，自己爬。神说不对，走错了啊，走错了比 不走还差，你知道吗？赛跑你就知道了，诶，标杆在那边，你往后跑，你跑得很快，越跑越远啊，比那个不跑的还惨，懂这意思没有？所以你要向对标杆啊，所以有时候你要接受那个校正哦哦，所以今天信息实在很棒哦，你看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接受校正啊、哦。好，再来我们往下看啊、哦，我们可能就跳一下哈、哦，十五节。耶稣说齁，我给你们做的榜样，叫你们也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耶稣做了什么？帮门徒洗脚啊。有人就说，哎，这句话，哎，那以后我们教会就来彼此洗脚。好，主日我们就来洗脚啊，弟兄洗弟兄的脚啊，姊妹洗洗姊妹的脚啊，不洗不洗就是不是我们的。就把他驱逐教会。是不是这样子意思？不是啊，你不要按照秩序去做。当然如果你有信心这样做可不可以？也可以。我曾经被我的牧师洗过脚，以前的牧师不是刘牧师啊。哇，那个洗脚的经验哦，你永生难忘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有一次我们就是祷告会完哦，祷告会完，那牧师把我们几个核心同工聚在一起，然后核心同工还抱完自己的妻子哦，坐在那边，那就祷告一阵子之后哦，突然牧师就往浴室跑，有一个弟兄赶快就往门就开始冲，因为他知道他干什么啊。那我们还傻傻的在看，哎，结果牧师就端了一盆温水出来，哦，我们终于知道了。那时候我们就坐立难安了，啊，牧师就放在我脚，我第一个洗的，放在这边干什么？他就要洗脚，他要洗脚，那我就很害怕，啊，牧师不好意思，我穿整件的布鞋哦，很臭啊。牧师说不管，我洗定你了。那当然我们一直不要，因为有弟兄真的要往外跑，牧师说不准，跑出去就与我无份。哈哈哈哈哈！乖乖坐在那里洗啊，结果真的一洗哦，哦，碰到那个温水哦，哦，温度还调得不错。然后我那个牧师会脚底按摩的，哇，好舒服啊，你知道？那时候真的像彼得一样，哎，牧师啊，现在脚那么舒服，在做全套的，你就觉得哇，真的好舒服。但是真的，一边洗的时候就一边流眼泪啊，哇，真的一直流，不晓得为什么一直流，就说啊，这个牧师真的很爱我。然后完了之后就抱在那个地方抱了好几分钟，哭得跟什么一样。从此之后，这个牧师叫我做什么，没有第二句话。从此真的变成核心中的核心同工啊，一直到我来美国啊，啊，实在是很舍不得啊。好，我们往下看了。这个彼此洗脚哈，不是说按照那个形式，但是有时候真的有信心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不妨就去做啊。好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那有人说，哦，原来仆人不能大于主，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那么辛苦，我不用像他一样，我大过他，那 这大过他的，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其实在这里面耶稣教导我们是什么？彼此计较。其实彼此计较就是服侍。哪一种服侍？舍己的服侍。舍己的服侍。其实耶稣讲的是这样。当你看到弟兄姊妹犯错，尤其是犯错才要洗脚嘛，对不对？那脚脏了嘛，你看到弟兄姊妹脚脏了怎么办？过来洗脚，命令你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。圣经教导我们这样，你要用温柔的心把弟兄挽回来，挽回来哦，用你那个温柔的心，温柔心，而不是强迫的心。你为他洗脚，你要为他的过错，你要点名他，而且要智慧的点名他，把他的心怎么样挽回来。这种服侍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代表你要谦卑，像主一样，你学他的样子，谦卑的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洗脚。你洗的脚绝对没有耶稣洗的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神，连神都为我们洗脚。这样子意思了解吗？好，好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就去行。若是去行，就怎么样？
有福
了。你要怎么有福？按照这边去做。怎么做？第一个要怎样？教你们怎么读经，来十七节，你就可以学到很多功课了。怎么做？知道。第一个你要先知道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耶稣洗脚？你来上课嘛，你读经嘛，你了解了嘛，知道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你们既知道，哇，既知道，不知道就算了哦。但是你不要一天到晚说，哎，我通通不知道，所以通通不要做。哎，这实在是不长进啊。你要知道，知道这事，而且怎么样？去行，很重要。如果你知道不去行了，有没有福？没有福。你要有福，知道就去做。其实保罗把他讲很清楚，那什么？你知道还要怎么样？行道，是不是行道？行道会这叫名称这样来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知道不去行道，那信心是什么？死的。你真的有信心吗？啊，你有信心，知道就去行道吧。所以一个牧师啊，也是在教会里面讲道，讲了好几年之后，有一次他说我不讲了，为什么？我们来祷告，来认罪，因为我讲的你们都不做，我干嘛讲？所以他每次就不讲道。一个月之后，看弟兄姊妹开始做了，这个教会就复兴了。所以说啊，听到听太多了，听在那边做基督徒，坐在那里做基督徒，做到长痔疮了都不晓得。抱歉啊，我骂人。有人真的这样坐的，我就进足了，我坐了，拿了门票了，可以上天堂了。坐着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叫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又是骂人，叫做白占地图。讲得更粗俗的话，占着茅坑不拉屎。知道就怎样行道，就有福了。阿们，很重要啊。好，我们时间关系，我要跳到后面34节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怎样彼此相爱。如何彼此相爱？扣住前面的，彼此洗脚，谦卑的洗脚，很重要。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在这边特别讲到一个新命令，那个心啊，其实这个命令在旧约里面就有了。在旧约里面有啊，讲义也印给你们了啊，上面有打经文，请你们自己去查考啊。在旧约里面已经讲了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在新约里面，耶稣说我要给你们一条新命令。为什么是新？第一个，你看哈，好，研究这一个哈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这个你们指的是什么？简单讲了，在旧约谁是选民？犹太人，以色列人才是选民。所以旧约是对着以色列人讲， 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新约耶稣来了说，你们，这个你们是谁？我们代表所有的人，特别是外邦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应许是给外邦，所以是不是新的？新的，这是一个新的命令。耶稣说你们，代表说新约里面的人，你们。好，范围知道的啊。再来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？我是谁？耶稣，代表他是那个爱的什么源头？那个爱的源头是耶稣，这是一个新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以前旧约时候，耶稣没有道成肉身，现在耶稣道成肉身在前面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也就是说我在爱里面怎么做的那个榜样，我就是那个爱的源头。你们本来不晓得怎么爱，我先爱给你们看，怎么爱？我为你们洗脚。而且你有没有看到耶稣为十二个门徒，其中有一个门徒是要卖他的，请问耶稣有没有为犹大洗脚？
有。
耶稣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？耶稣跪在犹大的面前为犹大洗脚。请问这个爱是不是爱到底的爱？有没有条件？你跟从我，我帮你洗；你要卖我，我不帮你洗，那就有条件。但是耶稣不是，耶稣是用爱到底的爱。明明知道犹大就是要卖他的，明明知道这个彼得这个大老粗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照洗。为什么？这是彼此相爱。今天我爱弟兄爱姊妹，不是那个可爱的我爱啊，那个讨厌的一天到晚跟我借钱的没有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相爱，没有条件的。这个彼此相爱是一种阿嘎贝的爱，你知道吗？阿嘎贝是神的爱，没有条件的。回去一个功课，从你家人开始做起，真的做到这一点，先对你的家人，先对你的阿纳达啊，阿纳达完，对你的小孩做到这一点。你的小孩就你小弟兄小姊妹，你好好教他，他们会从你身上学到什么叫彼此相爱，还是学到彼此相恨。相恨不用学了哈，很容易就爆出来啊。好，再来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这讲到一个爱的程度，耶稣怎么爱我们，我们就照他程度来爱人，容易吗？说真的都不容易，但是如果你学会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当你学会了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，众人是谁？不是要只是外面的人啊，教会里面的人就是榜样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如果这样一个榜样，那不得了的。我们的人，外面的人，所有的人叫做众人，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。所以耶稣的门徒一个很大的特征，什么？彼此相爱。刘牧师一直在强调哈，不要定这世界的罪。神爱世人，怎么样？神爱世人，如果你看英文，看原来的意思是神爱世界，所有世界都是他所爱的。那你要问一个问题，那撒旦到底要不要爱？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？撒旦要不要爱？当然不爱。请注意哦，神说他爱世人，但是神是恨恶那个罪。你要爱神所爱的，你也会恨。基督徒要学会恨，恨什么？恨神所恨。撒旦是神所恨的，所以你要抵挡撒旦。你千万不要爱撒旦，你爱撒旦就完了，懂意思吧？哦，好，我们来看西门，最后把西门讲一下好了哦。有时候我们看到西门哦，真的跟我们很像哦。西门彼得就问耶稣啊，你要往哪里去啊？那耶稣回答说，你看嘛，那逾越节前面要被钉十字架，他也不晓得耶稣要往哪里去哈，还是大弟子哈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啊，后来就要跟我去。耶稣要去哪里？ 十字架，那请问他的门徒有没有跟到十字架那边去？有啊，当然有啊，当然有啊，至少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在那边嘛。约翰有没有在里面？有啊。所以这句话并不是代表他跟到十字架那个地方去，不是，而是怎样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条路我现在要走，这个荣耀的道路你们现在还不能跟我去。为什么不能跟你去？很简单嘛，生命还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程度，你不懂。就刚前面所讲的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我做的你不知道，但是以后你就会明白，对不对？同样的意思，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但是后来却要跟我去。你看彼得当耶稣被捕的时候，他三次不认主，甚至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还跑去打鱼，看不长进到这种程度，好骂彼得。但是你知道，当耶稣在提比利亚海问彼得三次，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？神医治赦免了彼得，彼得生命整个改变过来。当五旬节的时候，他被圣灵充满，起来讲道，三千人信主，五千人信主，在美门口不是平心叫一个瘸腿起来吗？对不对？彼得生命不断的长进。彼得怎么死你知道吗？那么这个是其他记载，彼得最后被捕是被要钉十字架，但是彼得说我不配与主，连那个钉十字架的样子我不配跟他钉同样的样子，我要倒钉十字架。不是表示他很勇敢，而是代表他很谦卑，他生命可以上十字架。以前啊，真的耶稣被捕的时候他就害怕，害怕到种程度就不认主，现在他却很从容的为主殉道。你看那个就是生命，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就已经非常的完美了，完整啊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？哦，真的很有义气的一个人哦，我愿意为舍命。请问彼得是随便说这句话的吗？不是，他真的愿意为主舍命哦，只是他不认识自己的软弱而已。他是软弱的，但他自己不认识自己，所以他以为他可以。如果这个时候叫他去为主杀人啊，就是保护耶稣，他愿意的，死掉都没有关系的。这个就是道上兄弟常常做的，对不对？两肋插刀，对不对？真的敢。但是你看这些人要上刑场之后啊，个个尿裤子啊，手脚发软啊，有没有看过？我没看过，是听过了啊。很多时候是这样子，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的软弱。耶稣说：“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”还有耶稣下面接着话，或者你就看到彼得说什么：“我当然愿意啊。”但是没写啊。我是在告诉你，鸡叫已先，就天亮之前了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那你看其他福音书啊，当耶稣讲这句话，彼得很不服气哦，彼得还很不服气哦。他说啊，众人都因你跌倒，我绝对不跌倒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耶稣还给他说安慰的话，我已经为你祷告了，因为撒旦是要塞你们呢，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。他还劝彼得说啊，彼得，当你起来的时候，就当你从失败中起来的时候，你要兼顾你的弟兄。你看我们耶稣是这样子在提拔彼得哦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神，你看他的教导，约翰福音你一定要好好下功夫，好好的读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爱我们主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你真的是用爱我们爱到底的爱来爱我们。我们常常也像彼得一样，不是太过热情就是太过冷漠。主啊，求你真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用真理来爱你，也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。那我们就学习彼此相爱，彼此洗脚啊，这样的一个功课。主啊，求你也帮助我们，因为这个功课说真的很难，不容易学。但主，你就帮助我们说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把你自己教导先用在我们的家人身上。有时候 我们若做不到，圣灵啊，也求你加添我们能力，也求圣灵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想起来主你如何为门徒洗脚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继续祝福你自己的话语，也祝福所有弟兄姊妹，让你的道来洁净我们的心，也让我们知道然后去做。主，你要把这样的福赏赐给我们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愿神祝福各位。